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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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离上次的课有一段时间了哈，因为现在各方面也慢慢都就绪了。所以未来我们的课大概就会，常会有固定的课在进行了哈。所以如果大家有因缘呐，可以共同参加啊，参加这种也是一种法会了啊。我们还是现在这个课啊，基本上我们还是先就我们主修法门净土来谈。那未来在这里的课可能不只是净土，还有其他方面啊。不过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未来的因缘啊，有些课的安排啊，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会公布出来啊。时间乃至之前我们也开了一个深谈会议。然后我们希望未来除了解门这一方面有固定的解门的课在进行，可能也有会有一些的行门啊，我们解门完了有一些行门，那这个会到时候会做整个安排啊，因为光只是听也未必能对佛法有一个很务实很实际的一个体会啊，听假如没有实际去做，总是还有一种隔靴搔痒的那种感觉的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来到这里啊，陆陆续续要把它落实下来的，在修行上，我们希望不光只是一个理论，或是也不是光只是一个做一些像一些外国的胡德啊工作哈。我希望来到这里啊，大家在实际的修行上的确有所进步啊。所以之前我们也谈到，当然这是一个理想，但我们现在也刚好有四众弟子在这边，希望说还在这边学习哈，即便是解门，我们也都有比较更深刻的，对于知见上的磨练来如何建立更亲近的知见我们希望有更好的一个方式，类似除了这样由我来上课让大家听之外希望大家未来有这种机会我们会往这边去促成，就是有佛法上的一个讨论上的一个互动，也希望能透过不同的方式把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知见做适当的琢磨，我们确实能真的有对佛法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假如只是由单方面来讲你们就这样单纯的听到底我们的观念恰不恰当，有时候并不是很容易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可能希望用一些方式让大家有机会来表达每个人对佛法的看法乃是呈现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往这边走因为我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在谈佛法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但它未必能成为你生活上抉择的一股力量，抉择世间法，抉择佛法的一股力量，变成你听但不一定有用， 因为这个在我长期教学里面，我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就是学的多不一定有用，啊，它不一定能真正改变你的心。你可能甚至成为另外一个执着，因为学佛法呢成了另外一个执着。有时候我们会在佛门的种种规矩啊，种种外相很熟，但就是缺少对自我了解的这种抉择力啊，这种觉悟性啊，把它退失了。那这样的一个学佛其实未必能断烦恼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似好像懂了一些，但好像有时候把它迷失在宗教的信仰里面啊。那这一点是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就是说甚至有时候也会让外人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学佛那么久烦恼依然那么重，甚至烦恼那么重还不知道烦恼重。像有些人就说我没有学佛，我就是这般烦恼啊，他至少还知道烦恼。有时候我们还以为在修，修到连自己烦恼在哪里都不清楚。这我常讲，修行的感应在哪里？修行的最大感应在于觉悟，而不是看到光、看到影、看到什么，不是在于觉悟，在于能觉察自己的烦恼，在于能觉察自己的愚痴，在于能更清楚了解世间出世间的种种道理。能清楚的问题从哪里来，那我解决的方法从哪里去，那同时我知道我自己在哪个位置上，我知道我的烦恼在哪里。那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其他课里面有谈到，有人经常说他问我说他要怎么学，我说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掉入一种学佛的一些迷失，我们不大会跑到医院去问说，医生我应该怎么治病，医生就说那你病在哪里啊？你不会街上有很多诊所你不会随便跑到一家去吧啊？你头痛不会去找牙科吧，是这道理不是很明显吗？你有实际上对 生命上的一些问题啊，这就是你学佛的主契机啊。如果你完全不会感受到那个修行的迫切性，就在我们现实生活苦的迫切性，你学佛变成没什么意义。次第从哪里来？从你感受最深刻，你即刻的想要离苦得乐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修行次第嘛。啊，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学一学，反而形成就是好像业余的，有空我听听，没有不听也没关系。那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你来不会产生一种很深刻的力量。所以我在这常讲，就是有些人，他们有人问我说你怎么学，因为我本身也没读，我本身几乎大部分都是自己来嘛。他们经常会讲说，哎呀，这是你的宿世。我说我都不知道我的宿世，你怎么知道我的宿世？那你如果知道我的宿世，就换你讲课就好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的宿世？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宿世，但我发觉有一点，就是我把事情当事情在看。就是我们在学佛上有一种实际的心情。什么实际心情？就是我学它，我就准备拿它来用，因为我感受到人生的一个切实的一种痛，或者说一种苦，我想真的想要去跳开这样的一种轮回。那这个看似一个笼统，其实看个人的感受，有的人感受得很深，所以他在追求佛法上啊，会有一种很务实的想法。所以我常在我的习惯里面，听完一个课，如果我发觉我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我会浪费时间。所以后来我们在自己这样的心情，也在讲课的时候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讲的时候，就是说我当初是用这样的想了解佛法，想解决我的问题，想实际上落入实践这种心情来讲这个课， 希望听的人也发挥了这个实际的效果，而不是我们总懂得很多的名相，到最后有没有，其实没有也不大影响，有也不大影响，这个其实已经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在文法上啊，要有一种自己的主动机啊，主要的企图啊，那这个心要是不容易升起，其实整个修行啊，其实那个感觉那个力道软巴巴的，你会一天一天过，你可以读了很多，但跟你无关。你可以可能记得很多的笔记，很多的录音带，但没在听。我上课也算了不少，很多人有也专门都在收集我的录音的，好，但有的人专门收集不在听，那也有人哈，光一个东西就听了好几遍，就一个东西他反复一直听，他很珍惜。那有的人就是一直收集一直收集，他不一定听，当然他有一种法的欢喜，但是不是在修行上有一个急于一种迫切感啊？所以有些法不是一种空谈的东西，像普贤行重记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天天在诵，但你不能升起这样的心，你闻法修学那个力道就看不出来，总有一点好像在敷衍过日子。那我自己的路清不清楚，我不一定想急着想要去解决它。好，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我把它当作我真的想回家，我急非常的想要回家，我问人家路，我经常用这种比喻啊，就是说你真的想回家，你甚至迷路，你在荒山野地的时候你迷路了，你问人家的路，你会对方跟你讲说哦，比如说你现在荒山野地，他跟你讲说那个台北101大楼好漂亮哦，你会不会听说，你一定也不好意思得罪他，可是他讲完说谢谢你那么慈悲跟我讲介绍101，可是你们告诉我怎么回家，对不对？你跟我讲101，我现在连回家我这晚饭都还不知道到哪里吃，我现在已经在荒山野地已经闹了好几天，都已经快饿死了，你再跟我讲101，你一定在怎么样，对方说我跟你介绍完101好再见，你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回家的路你还没跟我讲，你一定不会就此罢休啊，你会紧追着说怎么回去，我现在在哪里，我应该往哪里走，你不会放松的，是，但我们现在具有这样闻法求道的心情的人少，好，那你会碰到哪些善知识？不知道。那像我们来讲，就是有善知识没善知识，至少可以从经典找，但那一份用心啊，就容易在经典里面找到善知识，在人家的简单几句话里面找到善知识，找到那个能你得到一点线索。哦，原来我家是往东哦，可能模模糊糊，但至少不再是西南北，原来我家应该在东，即便是一点信息你都会很欢喜，我至少省了三个方向的那种摸索，那东在何处那还不大清楚，那我当然往东再问人哦，那至少我回家的一种方向感稳定了。所以当一个人闻到法，知道怎么实践的时候，那内心的安定感和那种味道也必须要你付出哦。为什么有些人闻法不容易感动，有些人闻法容易感动？其实跟你自己准备的条件有关。你如果准备的那一份很真实想实践的心，当你闻到适当的法，你所得到的那种皈依的感觉啊，那种皈依感觉不是感性的皈依哦，就很确定说我常讲的，此乃是真正皈依处。这种皈依处是一种，不是找一个人、找个地方去执着，而是从此我知道如何回家。好像有一种得救的，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的这种感觉会出来。其实闻法应该会有这种心情出来，啊，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在学习上啊。能啊，没有机会来的没机会， 有机会的，希望在我们的知见上的亲近啊，应该再提升。我们必须有机会去检查出我们的观念到底恰不恰当。我怎么去检查？其实从我们的在佛法里面，这个一下子我们没办法谈得很细啊。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随时都可以检查我们的观念恰不恰当。好，包括我们现在要谈这一本《净土或问》，为什么要这样谈？啊，因为如果你一个观念纯不纯熟，信不信得下，你内心的知见纯不纯正，这直接会看在哪个地方？看到你实践的力道，你的实践力道，你发觉你修不来，你信不下你就修不来，啊，信不下你就修不来。所以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有些人说为什么我都容易被这个，我为什么念佛不专心，为什么这些不行那些不行，我为什么都没办法投入，这其实都是有问题的，这都是一种我们在学习上众多资粮不够的一个现象。好，你叫我放下我怎么放下啊？明明在我的心里认为他真的，你叫我放下怎么放？好，所以佛法告诉你的一些方法，帮助你去看清楚它，放下它。啊，该你看清楚的功德你看不清楚，该你看清楚的过失你看不清楚，所以以当最努力修学的功德处你不能投入，所以你的精进力不会升。对于那个过失处应该放下的你不清楚，要你放你也不大可能，两头为难啊，所以修的那个步伐都导致很不容易向前了。所以有时候修行光靠了一份感性，说要努力修努力修，当你把那一份感性那一份热忱给磨掉了以后，你大概就退失了啦。因为修行靠你那份热情，靠你那份感性，你能熬多久啊？是不是？你看我靠热情，我观想，那我每天三餐都可以吃，看你能观想，观想一两天，你大概饿了，说还是再怎么观想，好像还要回得实际吃才能真正饱，对不对？不然你光靠观想，你可以不吃饭吗？一样的道理，光靠那种宗教的一个感性，能不能就能降服你的烦恼？不大可能。你还真的必须有实际的功夫，看清楚它，放下它。你要看清楚它，努力的精进去求。好，求得这样的一个佛法的感应功德，你要没有一点扎实的基础，你想修，我告诉你，这种看很多了，中途而会的这种地方啊，太多了。所以这一点啊，大家务必要留意啊。所以那除了我们的解门这一方面，在行门上，我希望大家也把它当作，因为这个。其实修行看个人哦，我觉得在旁边怎么叮咛了老半天啊，自己不下手，我也无可奈何啊。就像也不能怪大家啦，其实我们也是佛陀叮咛到现在，那都叮咛的多几节了，我还在这里混呢。我们这些都是这样，已经是是、啊、还好佛菩萨没放弃的啦。我们都是已经叮咛再叮咛，书也看了很多，就是下不了功夫的，对不对？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现在发觉这种问题，已经实际上，啊，有这种修行的资粮，包括我们已经为人，而且听法了，那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啊，那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要不要修，可能是看自己的。好，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除了知见上的清净，因为其实知见的清不清净，只会影响到你修行的那个力道。那这个修行当中还有很多的要领，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件修行的事。应该怎么说？你要努力的去琢磨它，你不要这样囫囵吞枣的一直念下去，意义不大哦。好，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提醒啊，把佛法的讲的轻易，讲的不重视它的真正的缘起，夸大的。也不是夸大，其实你赞叹的佛法功德的确这么大， 但你没有资格做这样的赞叹，你应该吹嘘的，因为你不了解佛法真实功德，你是前都前去讲到的啦。你是刚好赞叹到，哦，佛法，天上天下无如佛，的确也真的是天上天下无如佛，但你没有资格讲天上天下无如佛，你也没资格讲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因为你什么都还没看到啊。你一辈子就还住在这里，你什么都没看到，你怎么讲世间所有我境界？你是刚好赞叹对了，但你没有实质赞叹的内涵，因为那个因缘不具足。好，我们有时候把佛法谈得很殊胜，但该具足的因缘没有准备好，那个内涵没有清楚。所以我要讲说，现在有时候法那是因为愚痴的佛弟子误人慧命，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当然学佛往生必须要假设需要十个条件，他跟你讲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念佛一口气就好了，结果十个因缘缺九个，等临终了才发觉缺九个，谁误你的？就是那个夸大其词那一位啊，那个还说是佛教徒，不是吗？你应该很务实跟你讲，应该福德因缘具足，但他跟你讲什么都不需要，开这种空头支票，那不是误了你吗？是不是？讲的时候是很高兴，但实际上做的时候是因缘俱缺啊，这样下去就不是就全部完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你把那个修行当做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理解。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修一段时间小餐，当做参禅，当做修行小餐。你不能今天这样做，明天这样做，都没在进步啊。今天早上我们有一个居士讲说，那位他在领导他们的团队的时候开会，开什么会？那到最后开完会的时候要指派工作，指派工作的马上列入追踪，对不对？绩效追踪，下个礼拜开会，我要问你说，那你我们上次开会的结论已经工作交代下去了，你现在进行怎么样？好坏找个理由啊，你不能随便跟我糊弄过去啊，对不对？就在政府单位里面，在很多地方它就具有这样啊，当然比较如法的比较负责任的就是这样嘛，啊，对不对？总是你必须要有所交代，你必须要看清楚你现在的职责在哪里，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必须以身善令身长，未身善令身，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身，对不对？你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所以未来的修学我们也希望说，你念佛天天念，有没有感应？没有，那哪时候准备感应？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把它定得那么详细，那你们天天都一样啊，你也必须说 至少知道说，我发觉我现在才知道，我在念佛的时候其实始终都有一个妄想在，都有一个颠倒在里面，都有一个烦恼在。我发觉我在进步了，进步哪里还不是很清楚。好，那你好好把它弄清楚，你觉得你在念佛上你感受到什么，你开始要很清清楚的对你的实践的法门有所负责任，你要去改进它，你不能囫囵吞枣的这样子傻傻的念了一辈子，到时候这样到底有没有进步都不晓得，你看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你浪费啊？这一生就难得这一生，你到时候难道要把它耽搁掉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务实的把这个法门当做一种具体实践的一个目标，然后你很清楚的我下一步在哪里。你总不能在小学一年级就留级了十几次吧？我们现在就是小学就留级好几次，照理讲应该国中高中了，他现在他不知道他在留级。我们在小学如果留级那多没面子，对吧？好，我小学就读过两次一年级，不过我倒不是留级，因为我太早读，我自己跑去跟人家报名，结果因为六岁就去读，所以我小学一年级读两次，倒不是留级。 如果大真我留级，小学一年级就留级，那你也太天才了，是不是？那我们像现在，我们其实已经留级好几年了，尤其在应该休学，如果我们以一年两年来休学，休学一个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你不能老是停在那里，这已经是留级了。啊，我们的留级也知道说补哪一科吧，我们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哪里不足？跳出来，在有限的时间，假如你的学佛的步调是这般扎实，你的进步自然就快。啊，我就不相信每次我们的修行上，我们只要用心啊，自然会感应。啊，哎，这一种哈，吃药不能这样吃的。我只要好吃就会好，你要吃对药啊，是不是？你要吃对药，佛法修对啊。有时候方法修对的，但啊，药方法对的，药灵错。有人是说方法对的，药灵对的，但里面的应该拿掉的禁忌，比如说你药也吃对，时间也用对，啊，方法也对，但有些啊，油炸的不该吃的你吃了，该拿掉了吧？冰凉的不能吃，你却吃了。以后不要再吃，其他都对，就是有些不该吃的你的吃的，只是说不必要的这些障碍的禁忌啊，要拿掉，这都是当做一种实际修行的，这样一直慢慢来的，很务实的，这样的学习就快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谈净土呢？好，我们现在谈的是净土或文，是用二十六则的问题啊来问对净土的一些种种问题，啊，说少不少，但也提供我们的二十几个面向。好，那我先来问大家，你们认为净土法门是在众多法门里面好不好修？我告诉你，净土法门不好修，你们误会了。但也没有误会，修了才知道净土法门不好修。我就简单来讲，我们去买东西啊，因为净土法门的很核心的东西，我们现在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未具足。信具足了，路就好修。也就是说，任何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它要具足的条件。简单简单，你那个因缘不具足的，永远也简单不来。好，我举例，你去买贵的东西有信心，还是买便宜的有信心？所以一般的，为什么商品商家经常把价格调高一点，大家都买？因为买贵的我们有信心啊。我把修行讲得非常难，你会说，真的很困难，要修得非常有信心。我一讲简单，真的假呀？嘿，我一讲简单，他反而不信呢，是不是？那问题在哪里？你为什么越要买贵的而不买便宜的？因为在你的内心认知里面，贵的一定是比较经过如何如何，在你的经验里面，不要讲骗的，啊，就像我们买正牌的。还买那个仿冒的正常出来的，你就会觉得有信心，而且宁愿贵，往往也真的是比较正统的原厂出来的比较好。那所以它贵，你愿意贵，所以从这种经验累积当中，你会觉得贵的比较有信心，便宜的，你那便宜到像有一次我们去跟人家有一个地方我们去跟他帮忙。有一个道场帮他帮忙，大概也很少碰到我们这么鸡婆会帮人家帮忙的。他们说他们是不是有企图，我们不就是一个活弟子，理所当然所有地方该帮忙你就帮忙嘛，对我们来讲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这个社会现在来讲很少这样会鸡婆的人，所以我们愿意帮忙人家反而会怕，所以 因为哪有这种人，就是这样，怎么会有这种人？所以在国外啊，国外如果你在路上看到那个老太太要过马路，你千万不要一伸手就跟人家牵哦，你要问一下我能不能帮你。如果他没答应的，你不要帮他，他以为你有什么企图。有些东西大家变成就是说得来容易的，他不敢有，不会有信心。好，我现在问题就是信心来自哪里？信心不是来自于简单几句话就能建立信心，信心要有引申信心的条件，而偏偏念佛法门这个在信这一方面啊，它的条件很重要。可是问题，什么叫信？信偏偏又需要智慧作为信的基础，所以没有智慧信不来啊。当然有的人像比如说用很多的每天跟你谈，每天跟你谈，谈到最后你会觉得信，对不对啊？一个人说像比如说啊，这个营养食品有没有用？有。两个人说有用，三个有用，真的有用，你就会觉得有用。那是不是真的有用？毕竟是别人讲的。那如果你自己做的的确有感应的话，你就信心更具足，是不是？假如这种宣传的东西纯粹别人跟我们讲，我们不一定完全信，但因为太多人讲，我们会慢慢增加信心。再过来，他讲的东西的确跟我的实际经验有相符合，我更加信。好，再过来，不但是他讲的理论跟我的实际经验相符合，我容易信，因为我实际在修的时候，实际经验真的也体会到了，那就更相信。所以想信，不是说信就信得来啊，不是光别人跟你讲就信得来。所以像我们现在没事干的时候信得来，有事来的时候你信哪边，那就不一定哦，是不是？正常的话我们会这样信，没有生命威胁，没有财产威胁的时候，能不能信我？信哦。可是当现在你所信仰的东西跟你的生命财产有威胁有冲突的时候，你信哪边？你当然信另外一边哦，是不是会产生这样？是吧？所以我们这里会产生一个哪些现象？你以为魔吃饱没事干，魔当然知道你的挂碍在哪里。你哪里挂碍？你假如今天有机会往生，那我要障碍你，当然从你最挂碍的地方下手，是从你最挂碍的地方下手。所以我们最挂碍的地方往往就是我们的生死障碍的地方。那什么是挂碍？你在很多道理你慢慢可以看到的，我们之所以挂碍，是那个已经久远跟我们产生一种实际的感觉，我们对它的依赖性，对它的支持性很坚定的这个东西，你必须靠它来以自我肯定跟拥有它以便站立的这个东西最长久，这个你最挂碍。所以我曾经常讲说，世间人啊，往往是修道的顺缘，修道的顺缘我们怕，我们反而必须要以世间顺缘爱做，但以世间的顺缘往往是修道的逆缘，是吧？但我们不容易去体会这个东西，结果我们那个长久经营的那种顺缘，其实是最难以割舍的地方，而自救为解脱处，那最难。所以其实魔从哪来？其实魔从你的挂碍来了，从你的挂碍来。我最近在谈一个比较谈空观的道理啊。那这个空观的道理，有一个学生说，我就讲说，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空观的道理啊，有时候会似是而非，有的人会错，但他不知道错。他问说，那错了怎么办？又不知道。我就讲说，如果这个人有福报的话，他会碰到倒霉事，很怪哦。如果这个人没福报的话， 他不会碰到倒霉事，因为唯有他碰到倒霉事，花界他所做的所修的没用，这时候还来得及警觉，原来我所修的没用，哎，那这个倒霉事刚好是提早让他赶快就医，原来吃那个药没用。但有些人啊，已经错误了，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又误以为真的有用，就延误就医。所以有的人福报大会有倒霉事，你看很矛盾哈、哦。学佛是如此，学佛是如此，所以不要以为在娑婆世界啊得以解脱，不要以为从顺境里面得解脱。娑婆世界毕竟是人苦世间啊，往往是从苦里面得到解脱因缘哦。是，好。那我们说在修行当中，我们想放下，我们想要突破，但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下你就能去理解能做的，好。所以在我们的修行里面啊，我们会以为啊，我们要假如不是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在努力修学的过程当中，却一直维持着对某些事件的爱着，你很难真正的跳开。好，现在我们想信，但我们信的基础建立在哪里？所以佛法里面是从苦里面习性，阿含经里面这种从习苦后习性，从苦当中去学到对佛法的道理的理解，是从这里来的。好，我们现在如果这一方面我们讲说我想信，你真的信了吗？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信世间，所以在一个现实当中，在没有大的很冲突的时候啊，很大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修行我们没有问题，但往往是重大抉择现前的时候，马上知道问题就出来了。在因此我才会讲说，这种很真实的认知不要等最后建立，往往来不及。所以一个人能在有还来得及去警觉我们的信心并被禁足的时候，而你已经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你就已经警觉，这是你的大福报。有的人啊，这一生啊过得很顺利，他也在修学，他觉得有保障。我希望大家了解，往生啊不是由谁来决定，往生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因缘具不具足，你有没有那种净土因，你才会有净土果。你不用用一种含混的那种内心对世间的挂依然很深重，然后说我这样念佛能往生，佛法不是这样谈的。你必须从你佛法对佛法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修学当中，你内心对世间的爱着心的确也改变了，所谓真实的净土因在你内心也的确生出来了，这时候才能说你念佛已经开始感应了，这种真实的因有了。我知道不是说你嘴巴讲说我每天念，你就念每天念个十万声没用，就是没用，因为你没有彻底改变你的信念。所以我这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有的人学佛了几十年，念佛几十年，到最后依然挂碍。有的人哈、哦，是得了病以后，就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面，经过人家辅导，竟然极快速的建立信心。他在哪里？时间不代表一切啊，而是那个内心里面对法的认知到底真不真实？这个其实在这里啊，所以就没有看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很深刻的那种人生的一个观察跟历练啊。有时候啊，容易将佛法轻易看了。功德其实已经是很方便、很方便的，等于是无量劫的债要一口气还光，那不是很方便吗？但你不能说一口气还光，就靠着几天、几年的那念就把人家还光，啊，你也太轻松了。就好像说你欠人家几亿，那打工几天要还光，你除非去打工去抢钱，这个当然还得光了哈、哦。你的打工进来是抢银行。当然这个倒是有可能， 可是实际上不可能啊，可见他必须要有很深刻很真实的力道在里面。所以你必须要真的了解，你想修，但你是不是准备到那个条件，你信得下吗？好，你的方向是不是对？所以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观念。那我们现在这样谈，当然不是要让大家这样修行觉得说，哦，那是不是很遥远？其实也未必。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走到哪里，要细谈很不容易，但大方向大概也可以抓出来。最重要的是学佛的那个务实的心有没有，假如那个心很务实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所谈的，一步一步来啊。佛法佛会这样说，绝不欺狂。那所以这里面有两头，轻易看误了自己。你就要真实了解，在佛所说的，包括我们说为什么一心不乱的得生净土，因为它的确是符合往生原理。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要耗费很多东西，或是要很多的体力时间，是在于你有没有恰当掌握它的条件。好，所以有时候我发觉难在哪里呢？难在说真的把心情准备好了，方向弄对了，要领掌握到了，这一点很难。但如果掌握到了，好像又不难了。但我发觉要让很多学佛的能真正实实的掌握到这个要领，这种真实很务实的心情啊，而这个务实的心情有点像我们在过日子这样。所以过日子就是说啊，我常举例，我们带回出门，这个从门，你会不会选择撞墙壁或者撞窗户？不会哈，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只有这一条路，对不对？其实就这样而已，就这样。你发觉没有路，一切路在这里。那种信心一旦出来，请问我待会要离开这个教室，会不会很难？我不是上次上课的时候，我要走出道门，我要不要念南无门南无门，不然会怕撞到墙壁。请问我要走出去还需要念南无门吗？还有我要走出去的时候，还要你们帮我助念南无门，不然我会撞到墙壁，有需要吗？你以为助念，假如你脑袋不清楚，助念有用吗？没有。方向感你根本没有确定认识它，对。当然在这条路里面还有漫长的，有的人会一时迷糊，所以助念有没有作用？其实有。但如果以为靠声音这样打没用啊。所以说当一个人一开始对方向已经很确定的时候啊，我虽然没有念南无门，其实我内心是不是像一门，而且我这个像一门比你念的还强。因为我认为你为什么走门，你问我说为什么走门，我说那不然要走哪里，我回答不是很理直气壮吗？不走门我走哪里？那你要去哪里？极乐世界啊，不然要去哪里？你有这样想的话就去了啦。所以有的人说你会不会往生，我不敢说呢，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但你不用怀疑，你不会去的。我说你要有信心，什么信心？你不会去。为什么？你没有像我这样要走出门，就是这个门。我没有第二条呢，我虽然不是定力的一心不乱，我是信心的一心不乱，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啊，念佛法门有一个重要难信之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从不同的角度，你看是说我们听这个，我就是要把你那种信心不足处给建立起来。当你信心建立起来的时候，那种往那边走的心是不会考虑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了。我待会走出去真的是一心不乱，一定走门，你放心，我一定走门。虽然我不是禅定， 因为我走到门口，我一定是一心不乱，我绝对不会去撞墙壁，除非我现在头晕了，我喝醉酒了或怎么样啊？当然我们这个都不大可能了，哎，我就这样走出去了，是不是就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一心了吗？所以当我们现在看似以为对佛法有信心，其实你绝大多数都对世间有信心。所以当佛法的抉择那种飘渺的虚无飘渺的东西跟具体的东西产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勉勉强强还是佛法说应该这样，可是这样啊，这个你还清醒的会，但你一旦颠倒的时候 就跑过去了，毫不考虑，会选择你最强的那个方面走。这个就中阴身，中阴身会怎么样？屠宰业的人临终就往屠宰业相，他就会现出一个屠宰相，自己欢欢喜喜的往那边走。为什么？他一辈子都在杀牛杀羊的，就是在屠宰的，所以他到中阴身的时候，他那个相会顺他的习性现出来。所以我就讲说，一个人修行功夫到哪里，怎么去检查？从你的梦养成到自然的习性。那假如你梦中没把握，那我就不知道你往生有没有把握了。对，那你说临终助念，有时候也听得到，有时候听不到，啊，因为这都是具体例子。你看嘛，有一个学生发生车祸，啊，就昏迷的，很多人家很多同学帮他助念，一醒来，人家说哦，我们帮你助念，他说有吗？本来想说。讨个人情，我们帮你助念啊，他说有吗？不算，你做的我都不知道。啊，的确他不知道，还没死都就不知道了，死的当然更不知道了，是不是？那中阴身呢？中阴身正忙着找生路，他还管你的？中阴身难度啊，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度啊，所以最好度在哪里？临终前。那临终前有没有把握，那很难说。所以在我们有能力准备的时候，准备到莲花节，你的心已经贯穿成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在平常念佛梦中自然念佛，恭喜你，趁此啊，毕其功于一役，当下舍离三界轮回的永劫轮回因缘，从此跳开三界，恭喜，是不是应该这样？所以说这个之间的一个涤清在训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你看有没有特别任务，我们待会就走门出去了，就是这个心情。好，好，那所以说我们透过二十个这个问答，这个问答其实涉及到很多的经论，简单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这里面我试着来建立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而且也清楚什么叫净土法门啊。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净土法门很这个易行道，易行道的易行道，修得来的没几个，好，因为呢因缘不具足，是真的易行道，但不是你想的那么易啊，所以能往生的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啊。所以假如方法对的，要领对的，其实它是易行道，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轻易啊！所以我们易到你都还信不下去，都还信不下去啊！所以还是用以前我们常讲的那个例子啊，我常讲说我们能用方法把一个人的道心算出你的道心值多少钱吗？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要讲说假如现在有人拿钱过来，你要不要出去？不是诈骗集团的，就在门口，现在就在门口敲门，某某人，这是你的钱，你要不要去？现金呢，马上皮包打开，钱你只要出来签个名，我好交代，钱就是你的，你要不要出去呢？现在你认为1000块会不会出去？恐怕有的500就出去了。哎，师傅，那偶尔一次没听，我常开玩笑说，那不然这样吧，我去拿回来250给你。 那我就说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就出去，我们两个都在轮回的人。所以你的道心就值500块。好，那就是说我才不要了，我认为求生净土很重要，这个道理懂了胜过一切，100万、1000万、1亿、10亿我都不会出去。但我们还没那么伟大，我们500就出去了。所以我会讲说你的道心多伟大，我都还能算出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人说他道心太抽象，没有碰到我都可以算出来你值多少钱。但我看到说那个我才不会动呢，其实我都看到你动，因为说你不会动，因为你知道那假的，真的你就动了，哪也不动。哎，不然你到这街上，你要是人家骗你500块，你是不是很火气大？你明明知道说不要贪不要撑不要吃，你骗我500，我先撑了以后再来忏悔，对不对？那公家金的都没拿的。所以你的道心值多少钱，老实讲那是不爱讲啦，因为讲出来大家难看啦，我总不能在你背后贴说这个人的道心值500，那这样多难看啊，修了老半天道心才500块。那有人贵一点，那一万，那其实有的大概算没有多少，大概3位数、4位数就解决了。一般来讲，5位数很少了。那哎呀，讲也看看过，道心竟然都还没有到4位数、5位数就out子，所以你的功德力太差了。所以有的人到最后为什么临终一心不乱？因为他看清楚了。所有世间所有值得挂碍的东西就觉得是幻，如幻化，终于业力所产生的众多一切能放得下。这时候他真的，我就再跟大家讲说，念佛到最后终究会走到一条路，全然放。这个放不是一个什么呀，一个勉强的割舍，而是从一道理上智慧上的知道说，一切但是因缘所造作种种假象，因我意想分别，故有众多轮回现象。以这样的清心念佛的觉悟之心啊，很自在的、很清楚的放下，这就对，这个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如果还有说，我不要执着，手一直推，我不要执着，你看手都靠进去了，你看我不要执着，你看都靠过去了，边推边靠啊，我不要执着，手都推过去了。这个东西难哦，真难啊。所以真正的舍下是不是你要丢它，因为它本不可执，这是才是念佛的功夫处啊。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现在我们一直在感性上去鼓励鼓励，可是老实讲真正的标准是走到这里来的，是从这里看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多地方从很多身心言语当中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功夫到底有没有进步。你不要看到他烦恼很重，他的执着比你少，你要看到烦恼没有什么，那绵绵密密的抓着紧紧的。好，你不要看你哎呀很清清静静的，不是，看你的心啊。好，那个东西啊，看外面很光亮的，其实偶掉对。那不是吗？我们的有的人衣服其实看起来没有灰尘啊，灰尘拍不下，不过那个都油渍，亮亮的那个。那个油都进去了，那有的人是看你有灰尘一灰，可是那个不是表面，都是表面的灰尘而已。所以最重要你要看到那种绵绵密密的对世间的爱着，从你念佛里面念出这种觉来，要这样的。哎，我说哎，你容易自欺欺人哦，两三下就被自己骗了。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26个问了，那基本上这个序我就不多谈哈，我们直接来探正文。这个正文这个是由那个元朝的时候，狮子林天如哲禅师，其实他是为哲天如了，就天如为哲啊，为就是什么那个心字旁思维的为啊，心字旁那个为，为哲天如哈，为哲天如禅师。他本身是中峰禅师的得法弟子，临济宗总，他们是禅师，他是禅师，啊，这些人你再看啊，这些禅师本身教通啊，中 跟教都相当通达了，在禅宗这方面，在教理这方面的各那一，他本身是研究是天台，他学跟天台永明延寿禅师的，他曾经在国清百路国清寺里面修法华禅，所以本身这个维泽天鲁禅师本身是也受天台那永明延寿禅师这个法脉下来的，所以他本身对于天台的教义很熟，那个又会向景禅，他是等于是天台，他等于是至少天台，啊，禅宗净土，这个在中国佛教里面这种性质非常多。为什么天台宗在诸大宗里面为什么他会一直被重视？因为在诸大宗里面，天台宗对止观实际修行的琢磨最多，很多实际修行的谈的非常多。哦，华严宗其他宗啊在谈啊教理偏多，但天台这是止观啊，教观教观双美啊，就是说他在于你看天台智者大师这个从天台宗所重视的这种忏悔仪轨，这个忏。那止观从以见识止观、不定止观、言顿止观，里面又有小止观，又有什么？它光止观的部分相当多，就是对于那个实际修行，天台宗是很重视的啊。那而天台宗，所以天台宗很多教理也被这些大德从以慢慢学这种更替当中啊，历史有的就转为禅宗，或者经常就是跨两边。那而且还怎么样，经常会涉及到净土。你看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不立文字，偏偏又对那个立文字很多的天台宗又特别的崇仰啊，那已经修得很高的偏偏又踩净土法门，你看这不都好像互相矛盾的，都会放在一块。而且在中国历代这一类的大德特别多啊，教依天台学归净土啊，学依天台，那修的时候行归依净土，这个是在天台宗经常有的。那这个在天台宗这个系里面，后来走到其他地方呢，禅宗天台、天台禅宗两个经常有一个有些大德是同时受两台两个法脉的。那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到最后学天台，学净土，就禅。禅跟净，禅跟天台的人到最后为什么都回归到净土？因为其实智者大师从他的法华三昧的时候就已经立书回向安阳，就西用净土。你说为什么这些人学的那么样精通圆满的道理，他为什么走到这里？这基本上牵扯到我们对净土的定义，我们现在的净土定义定得太狭隘了。所以之前有几位南传学南传的法师讲说，你们那个念佛法门很怪，我们都不念佛。我就讲说，有佛弟子不念佛的吗？有佛弟子不念佛的吗？那佛弟子就是皈依三宝，就是佛弟子，那就念佛。你那念佛把它弄狭隘了，你把净土弄狭隘了，所以你产生了无偏差。净土不是你想的这样，所以你将教理做个一个更完整的理解以后，然后将这个教理总摄，然后入于净土法门，就会不一样的道理出来。但我们现在的净土，往往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一样，有时候啊，很多人学净土，教理也不懂，纯粹在言语上赞叹净土，乃至依于净土否定其他法门。然后把净土的法门的该具足的种种福德因缘把它也省略掉了，结果现在面对人家的挑战也讲不出所以然啊，那就算不但讲不出啊，修也是半吊子，很难真正有人因为念佛因为修行净土法门到最后能得念佛三昧。现在谁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怎么会不可以啊？现在被认为相信净土又在否定净土，我们现在只要持名，其他观相观想都不要，持相念佛都不要，对他难，他难到不能由你这样随意否定，是不是？ 这样的谈法容易将法门给他狭隘住。实际上这里的道理不是你讲的这般的完全对立拆开来的，不是这般的，很多东西了解有限啊，就产生这些误解了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啊，这个维泽禅师啊，维泽天如禅师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而且他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他跟他师父向来都是有种很随缘的啊，他基本上不受人家那个大寺庙的邀请，很随缘，就是一心在修行上，就是完全投入哈。他跟那个他中峰禅师啊，两个都具有那种务必这样让自己的身心简化的人，不是他故意要排斥弘法的因缘，而是他不想受其他的不必要的这些世俗的东西的干扰。所以呢，一个相当有名那个这个禅系因他而兴盛的，乃至各种教理相当通达的，那也是相当淡泊寡欲的，很难得的一位大德。好，所以依他的教理，他谈出了净土或问，他是一个禅宗的大德，中心禅宗的一个大德。好，那本身在天台这方面很熟，然后他谈出了净土，很特别。好，那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样。好，这里面再过来就是他所著名云栖朱红边，是谁？就是明朝的莲池大师。所以这是两个大德，两个大德同时等于是天竺禅师那莲池大师啊编的，那编的以后由弟子广信教，那才成为这个净土佛文。所以也是净莲池大师，莲池大师的因缘，我想明朝四大师啊，那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受谁启发才那个，就是莲池大师。这些都是也假如有机会，我现在哈，我有一套那个《灵峰中论》啊，还有这样的这个《藕益大师全集》啊，我把它我有空把它拿过来。大家有机会去了解一下藕益大师是怎么样的人，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虽不能至，应该心向往之啊，这样的一个修学者应该常引以为典范啊。那莲池大师依着莲，不就是藕益大师依着莲池大师，这些都是这样关联起来的哈。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看到底这个天竺禅师的净土思想，他立这个二十六问啊，这个二十六问要用这种问答来谈。这个问答我记得不知道在这边之前上次上课有没有讲，我忘了哈。任何一个问答，因为有时候道理是平铺直述的说，但你要知道每一个问答代表一个抉择。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现在把一个道理，很关键的道理，我就这样讲过去，你不知道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如果我在讲到突然我用问答，表示这就是一个容易模糊的地方，就十字路口。所以一个问答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所以每次在看到经论里面谈到问答，尤其论啊，那经当然就是佛在跟弟子这样问答。那其实每一个问答，严格来讲任何一个问答都是一个分歧点。所以你要知道问的人背景是什么，答的背景是什么，所以它会相互呼应。所以一个问答里面，它你要知道这个问答主要的用意要开显哪些观念，重要观念一定要能牵出来啊。所以每一个问答就是过去大德经常设问答，就是要把那些容易忽略的或是容易含混的模糊的地方借着问答给它凸显出来。所以二十六个问答代表容易产生的二十六个重要的模糊处，是这个啊。所以这等于是二十六个我们常容易有似是而非，容易颠倒的这个问题啊，从这二十六个来帮我们抉择出来啊。好，我们来看啊，天竺老人方厌末于卧云之事啊，有客 排踏而入者，残上人也。啊，这个有客啊，把那个门推开，因为这个他正在打坐的时候，夜莫以卧云之势的时候，有客人就要这样进来啊，把门推开，你就走进来。他是修禅的老修者，老修行者，修禅的老修行者啊。因命之作啊，就说哎，那进来，因为大家要啊，那你就坐吧啊，也不多说。像他们过去的修行啊，我们现在因为每个人的自我观念也比较强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修个按来的，不有人会踢批评。对，现在你稍微说，哎，你怎么没有接待啊？其实。过去人啊，你尊重他，他尊重你。现在我们正在打坐，正在进修，你进去什么？就指个手势，你做啊，待要谈，待会再谈，绝对不轻易耽搁。有一次我到一个道场，刚好有一个事情，那个法师啊，我很熟，一个老法师很熟，有一些事情需要他签个名，我去，他正还在做功课。那我就在外在底下等等等等了好一阵子，好，那他终于来了。他不会重听功课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你是不是忽略我？哎，不会，哎，我反而因为他没有重听，我更加尊重他。他没有因为我来，他的功课暂停，该做就做，该做到了就你等嘛，啊，所以他不会轻易断。那我呢，我是被让人家让我等，但我不一定，假如我自己就因为这样觉得自己应该有价值，我何许人也，你怎么让我等那么久，那你这种也是草包，该让你等更久一点都没关系，对不对？那让你等你不该的，而且应该让你修复多等一点。但是我们还要因为他让你等，我们更加尊重他，是不是？就是这样，对啊，你坐坐坐坐，好，那坐坐久，夕阳在窗，好，哎，壮烟将灭啊，这个就是已经快快外晚上了，快点一点。客乃整衣起立，从容而问曰，啊，这个客也就进来，因为他就是想问，因为他是禅师嘛。那禅师的时候，他就是有很多的疑问，因为他也知道，天竺禅师在教，在禅，在静都很熟，所以他也来问，从容而问。却闻永明寿和尚，因为他为什么问永明延寿禅师？因为他就依着嘛，天竺禅师就依着永明的那个教下来的嘛，他修这个法而来，所以他知道他对天竺禅师对永明延寿禅师的这种教一定很熟。他说：“却闻永明寿和尚。”并单传之学于天台韶国师，就德韶国师啊，啊，是为法眼之孙啊，等是德正传承，匡图于行之进持师啊，坐下常属千子啊，哦，那都是一票人啊，很多人啊，当然现在这种情形，我们在这台湾不容易，因为我们也生的不多啊。哎，这个，不过其实啊，自己没得，竟然怪出生率，所以实在是可悲啊。有得人还怕什么，对不对？没得，你在管出生率啊。不过你看他这个大德啊，在杭州进持寺有数千人啊跟着，其机变禅智啊，才智雷厉风飞，海内禅林推之为大宗将，奈何？说禅之外，自修净土之业，而且以教人互传，检视西方等文，广传于世，即作寺料简记。其列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有禅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啊，这个就是有名延寿的很有名的，他因为他主张禅净双修。啊，那什么叫禅净双修？哎。我们是不是能禅净双修？可以，但你不要把禅弄得很复杂。其实因为只要要领对，方法对，的确我们等于是我们把佛法的实际更具体的方法导在所谓的禅 净土的修行里面，其实就可以倒在跟禅境配合的。换句话，我们之前开始谈的，我们不是瞎一直念，却没有一个检责到底我念的怎么样，而这个心的怎么调练，这其实就是禅的内涵在里面。能不能做到？你就算道理不知道，可是有一些要领你要知道的话，就是容易禅心双修，而且它的效益，也就是我们容易倒上念佛三昧，容易一心不乱。能不能这样做？其实有啊、哦。那这样讲的禅净双修，有的人一听到那个禅，哇，好难啊，会有容易魔障啊。哎呀，你也想得太复杂了，不是你想的这样哈、哦。哎，有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但你起码的学习并不是那么困难啊、哦。那我们就是说，其实我讲的就是，你从你对自己的身心的的确，那么就是确实的观察，这其实这里面就按吻合的禅的修法。有很多是可以做到的啊！看他此等语言主张净土，臂力万仞啊，无少宽容啊，吾乃自屈其禅而过赞净土也。此疑已非小，思其为我辨之啊！就是说，这个禅上人他本身是修禅的老参了 啊，那他就很疑惑，就是说为什么？像永延寿禅师这样海内禅林 啊，推之为大宗将的人，为什么不主张直接单纯的说禅修禅就好了？为什么反而一直在鼓励修净土？那让人很疑惑。而且他讲说，主张净土净的立场竟然这般坚定到什么？臂力万仞，无少宽容，就是这样，无少宽容就是这样修才有用。可是你明明是以禅为你立的标杆，你的旗帜是禅宗，你让大家肯定的是如此，但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颠倒啊？这个立场是不是很多人像现在因为太平盛世啊、太平盛世，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要念佛，因为不一定那么倒霉就会碰到兵灾啦什么灾之类的啊。可是只要世间开始乱的时候，那个净土法门就行，只要一打仗净土就行，只要世间开始饥荒啊乱了，净土法门就行。为什么？终于发觉世间不可安，不安稳，不能皈依了哈。只要世间开始安稳的时候，现在大家就开始认为说，我们不一定要修净土啊，不一定要修净土。其实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净土？我们现在净土其实很多法门都是相涉在净土里面。我就讲过，净土法门是以活德为所缘，以活的功德为所缘，念活嘛，所以它的主目标在活。那请问活的功德是不是含一切法？含一切法，所以其实一切法都可以在念活法门里受持的。所以它为什么宽广，也是从这里来谈的。但我们现在把念佛法门，有的人把它讲狭隘以后，就产生跟其他法门产生对立。其实它不会对立啊。你修安那波那法，是不是念佛法门？是啊。只要能念到觉的，就是啊。啊，你看你怎么转，怎么转，它都是。那能力强的人，他能以广修一切功德，然后会向净土。那什么叫净土？净土跟你的心净，因为心净国土净嘛，土不离心嘛，所以凡是能让你心净的人，不就是跟净土有缘？其实真正的净土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处在娑婆，我们为什么在欲界？因为你有欲界烦恼，所以你在欲界啊。你为什么在色界？你有色界的因缘，你在色界啊。那为什么在净土？你有净土因缘，所以有净土相之外啊。土不离心，所以一切凡是能净化身心的，皆可以导向净土，就看你怎么定位它，好，一了解就好啊。可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才产生对立，甚至弘扬净土的，把净土的广大，念佛法门的广大，把它狭限到一个，然后以此法门去诋毁其他法门，颠倒，啊。那把这个法门的广大收摄到变成极狭隘，甚至到最后只有信愿， 信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你的信念跟我讲的信念又不大一样了。你那个信念纯粹感性的信，甚至这个信里面没有任更强的知见做基础，这个信其实有余信，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鹦鹉，我们如果让鹦鹉学会了一直跟他讲念佛阿弥陀佛，他会不会去？他会不会去？这一点要考虑哦。为什么他能去？因为他有声音阿弥陀佛，对不对？那我不是讲吗？如果靠声音去阿弥陀佛，莲花化身，莲花一打开，大概很多念佛机，对不对？声音呢、啊？所以那个 Panasonic 的，日本的，佛陀，哎呦，最近台湾跟韩国的产品不错，最近有日本的也来了。如果你认为声音可以去的话，念佛机就去了。在哪里？是那个念佛的心跟声音产生的相应，那一份净土音在这里生，所以念佛机不会去。那如果你同样一个佛号，为什么分九品？如果光靠声音就能去，为什么往生净土有九品？九品的因缘从哪里？当然还是跟你的心有关、啊、所以当你的条件越具足的时候，你的往生因缘更具足。换过来，完全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在经典里面的念佛到哪里？升天。念佛只升天，念佛不一定会到净土。这不是我们说，这是经典说的。念佛只升天，是为什么？天的发心当然往天走啊。那我们为什么念佛的人可以去？因为实际上你不知道，但你隐藏的，你不是天的心，你在有含混，就模模糊糊，但当中有一份对佛的些微的认识跟发心，这一点因就擦掉了，可能就有往生净土的因缘。但这当中两可之间，你会往哪里走？其实很多人念佛是往天上走，很多人念佛是念到天上去。你不要，我为什么这样讲？但有的人你会觉得说，那不可能，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怕你，我把它讲简单的，你听得很高兴，但延误就医。为什么？净土因缘不具足，你没有具足那应该知道的那一个净土因，应该如何成就这一份法心，结果可能会让你耽搁掉，可能会耽搁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看得很清楚，这一点要很重要、哦、否则的话，我就觉得说你难得也为人也闻法也有机会往生，竟然又因为这样一时轻忽啊、哦、结果给耽搁掉，这一点也是。所以因为在经典里面本来就具有 就这样，它本来就多样的。法在哪里？无这个天台智者大者，法无漏法，法无漏不在法不在心，是众缘和合方称无漏。你以有漏心修无漏法，还是有漏啊，对不对？这个甚深的法碰到一个颠倒的心，其实还是颠倒。所以在佛门当中，有的人因此而得利益，有的人却因此里面很可惜的入宝山空手而回，他们得到真实意义。所以这点要看得很清楚啊，啊，否则的话就会岔开了，啊，所以我们是不是靠音声？不是。那这个法门当中里面呢、啊，怎么样把这个道理啊很清楚的？为什么这些人到最后念佛都修很多东西要导向净土？因为这个净土的意义是不是有？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去理解。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更往那些该具足的因缘上去下手，你就不会耽搁了。好，所以我们讲说，在经典，我们以前在谈那个游心安乐道的样子嘛。好啊，那其他也我们不是有谈说临终十念，对不对？临终十念不是，不要把简单只是认为数字的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实应该是十种菩萨心，十种类型的菩萨小心。其实这个道理的讲法更符合了《维摩诘经》里面的讲法《心净国土经》，这也是我一直强调说啊，强调什么，当要求生净土的人应该跟净土的心一样，越一样越能具足往生，品位越高。所以受菩萨戒的人是不是容易往生？因为那个菩萨戒的心情跟净土因相通，更发广大。因为这个心一定要知道，说你越狭隘的心越跟净土远，你越愚痴的心跟净土越远，你越广发广大心的时候，你跟净土的因就越靠近，越靠近。所以当你能发很清净的这，你只要在这当中，你不但是依四十八愿往生，甚至应该发同样的类似，要同四十八愿。这个是藕益大师好像也发四十八愿，我发觉很多地方跟藕益大师好像有点相通，我觉得性质蛮像的。所以我看到他，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有缘，如果让他的弟子也是很好的，因为大概一下子就很通。他那个道理啊，因为他也发四十八愿，当然是不是 完成 相同的愿，我未必知，我不知道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因跟这样因相通，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有，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讲说，有菩萨成就禅定净土，有禅定成就的众生往生此禅定净土。菩萨净土有众多功德，谁有这些众多功德的人可以往生净土？你看心净国土净原理是不是相通？所以当你念佛念的那个清净功德力业出来之后，净土自然从你心中生，那就看你要不要往生而已。问题在这里，是不是？所以越能真实的那个心的内涵越真实，其实我们就很多地方，这个人不往生不求生净土也就罢，有的人他的条件很具足，因为他的知见他的清净各方面都具足，所以他随他一发愿因缘当下具足，是不是？这样才符合佛法的缘起道理。所以在我们修学的时候，一旦知道往生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那在往生当下条件来讲，我本身具足什么，缺什么啊？那你知道下手处了吧，是不是？我缺什么？我们现在都简单来讲，你缺什么？我们现在很重视是念念相续，对不对？我们重视的是量上的念念相续，我们却忽略的值得念念相续。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硬功夫的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却不知道那个念佛的那个心是不是如子一母如母一子的这般真实。所以变成了同念佛里面呢，产生同床异梦，你知道吗？功夫是有，但心不相应。这个时候有没有用？我宁愿啊不相为缘，就是说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是说你如果心不相续的，见面也不认识啊。但如果我们本身是个是心相续的话，就是相续的话，就算你在不相为缘嘛，你离的相隔千里，照样是心相系啊，是。所以我们讲说往生净土怎么往生，你不用坐高铁了，也不用搭飞机了，内心净土因缘一成熟，就净土相出来了，这就为师的道理了。因缘具足，现出根生七世间，就是净土相了。看似十万亿佛土没有你那个，就是具不具足，具足去不具足再远，你也十万亿十二万亿，你反正你也到不了，因为叫因缘不具足。所以如何让这个功德具足？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如何让我们念佛，第一个强调量上的持续，还有质的提升。 我能将我不知道打得心头死，对不对？徐如法生火，你没打死他嘞，你在这里藕断丝连啊，对不对？你念佛的时候世间也不错，那你除非你缺两个，一个缺两块，一块留在世间，一块往生。你看哦，当你同时对世间里面，你对世间是打的，你的念头死，就是对世间的爱着心了、啊。注意，我们现在经常是强把念头暂时遮止，但那个心不死。所以到一旦用功的时候功夫有，一旦功夫一退，烦恼就起，来来回回一直扯，扯了老半天也扯不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你就是不死心。所以这个不死心，你看刚开始还在理性的时候牵缠啊，我理性啊，我要这个，我忍耐。所以像比如说理性比较强的修行会勉强，但只要在迷糊状态的时候，经常依他内心最深层的执着，不自觉的就往真正挂碍处走。我的观空空空空，因为他佛告诉我空空，为什么空我不知道，不过他就跟我讲空，所以我不要执着啊。结果像一直催眠到这样，真的也空了。那空了以后就一副真的也入空观啊，其实那是假空啊。等到生命上的身体一切最挂碍处受到冲击的时候，全部都不空，全部都回来。为什么？平常我可以跟你敷衍，关系到我的生死问题，我哪跟你敷衍，我全部就跳回来。所以很多人在修空观，他们经常讲空不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空是催眠空，不是真实空。念佛为什么念不下去？我说信，再怎么信，我还是信我的眼耳鼻舌身意，信不下去。为什么？你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说当你开始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从我内心对世间的挂碍处，我必须要提早把它解决。所以学佛不委屈，学佛不回避，我就爱你。那你叫我不要爱，好啊，找个理由啊，那我就看清楚啊。佛告诉你从几个理由去看清楚，终于如实依法抉择，终于说哦，原来如此，现在叫我爱我也爱不来了啊，那这样就可以了。像这样才是真正把敌人拿掉，是不是？那我发觉我对于净土里面，我发觉我有怀疑，拿出来，不要回避。我相信，因为我在这个场合，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场合，有人举手，其实我还不相信，拍跨名了、啊。觉得不好意思，学佛了几十年到现在还讲我不相信，其实你讲出来我觉得你还蛮真实的。你说我也不是完全不相信，那要我相信到哈念佛如数钱这般扎实，倒还不如是、我们念佛不能一心不乱，数钱倒很容易一心不乱。为什么？钱有用啊，念佛有用没用我还保留，那不是吗？提早把问题拿出来，这时候一旦你不断在荡除的时候，你该发心的地方，所以说整个念佛里面简简单单的要谈可以，因为有的人因缘不具足。但假如我们在做因缘具足的话，务必要让你所有往生的障碍尽量去除。就像那个慧眼大师的那个莲社啊，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的这样的决心嘛，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气魄了、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道理上很清楚，真正具足那种往生的资粮应该具足的念头，其实知见跟正信，这时候我念一句和你念个一万句谁强？一个是逼自己的，一个是真实的。就像现在如果跟你讲说喝水会不会解渴，一点都不疑惑。假如您念佛念到往生理所当然，这时候你大概因缘就记住了。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